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的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农历年初一，
今天是农历年初一，
祝大家新年蒙福，
祝大家新年蒙福，
每日都经历主的恩典，
每天都经历主的恩典，
在生活上面没有从上头来的平安喜乐，
从心里面得到从上头来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一起低头做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怀感恩的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怀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用敬拜开始这个新的农历年。
我们以敬拜开始今天的新的农历年。
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教导引领我们。
教导和引导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去年有一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昨天有一天。
去年。
去年有一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现跟平时很不一样。
发现跟平时不一样。
周围是一片的漆黑。
周围是一片的漆黑。
我立刻摸到我身边的手提电话。
我马上摸到我旁边的手机。
打开电筒的功能来看一看。
打开了电筒的功能来看一看。
发现果然是停电。
发现果然是停电了。
那平时我们熄了灯之后。
平时我们关了灯之后。
屋企还是有些还不是完全黑暗的。
家里不是完全黑暗的。
因为有些电器的开关有些显示有些微弱的灯光。
有些电器的开关还有微弱的灯光。
所以在停电的时候。
所以在停关灯之后。
停电的时候。
停电之后。
我们在伸着手看不到自己的手指的时候。
当我们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我就特别感觉到对光的需要。
我们就特别感觉到对光的需要。
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听有些黑暗。
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有黑暗。
就在十六节那里讲的。
在约翰福
十六节。
十六节说的。
坐在黑暗的百姓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坐在黑暗的百姓和黑暗之地之人。
为什么百姓会在黑暗和死荫里面呢？
为什么百姓会在黑暗和死荫之地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
可能是他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
或者系佢哋生活喺一个俾黑暗势力掌管嘅地方，
或者他们生活在给黑暗势力掌管的地方。
如果我哋喺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始，
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开始
读到第四章，我哋今日嘅经文嗰度，
读到第四章我们经文所读的地方，
我哋会睇到嗰个系一个黑暗嘅世代。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是一个黑暗的世代。
在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
在第二章的十三到十五节，
好似牧师几个星期之前同我哋讲嘅嗰段经文咁样，
就是牧师几个礼拜之前给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一样。
一对安分守己嘅小夫妻，
一对安分守己的小夫妻，
无缘无故要在半夜带着他们的 BB 逃命，
无缘无故要在夜里带着他们的婴孩逃命，
躲避杀害，
来躲避杀害。
在第二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在第二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的发怒，
一个人可以因为他自己发怒，
就将整个城连埋四境的BB 两岁之下的男仔全部杀晒，
把整个城市的和城市周边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
在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
在第四章的八到九节，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上帝，是天地的主。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上帝，是天地的主。
但是魔鬼竟然胆敢要叫耶稣拜他，
但魔鬼竟敢叫耶稣去拜他。
去到第四章，我哋今日呢段经文嘅开始。
到了第四章，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始。
我知道施洗约翰一个诚诚实实嘅人。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人。
佢因为指出当权者嘅不合理而被捉去坐监。
他因为是指出当权者的不合理，就给他抓去坐牢。
我今日嘅经文一开始嘅时候话到施洗约翰坐监。
我们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施洗约翰。下了监，
点解施洗约翰要捉佢坐监呢？
为什么当权者将施洗约翰拿下监牢呢？
马太福音四章十二到马太福音十四章三至五节话俾我哋听。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到五节告诉我们，
原来因为希律娶咗佢嘅兄弟嘅太太，
原来是希律娶了他弟兄的太太，
俾希律责，俾约翰责备。
给约翰责备，
他恼羞成怒就捉了约翰坐监。
希律恼羞成怒，将约翰抓起来下在监牢里。
这件事又告诉我们听，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有权力在手上就可以手遮天，
这是一个有权力在手就可以只手遮天的
为所欲为的世代，
为所欲为的世代。
耶稣听见约翰坐了监，
耶稣听见约翰给 抓下了监牢，
就退到加利利，
就推到加利利去。
是不是耶稣因为怕希律王而离开南部的犹大？
是不是因为耶稣害怕希律王而离开南部的犹大呢？
回到北部的加利利呢？
回到北部的加利利呢？
到底约翰为耶稣施过洗？
到底约翰是为耶稣施了洗？
又为他做过见证？
为耶稣做了见证？
很可能会受到牵连，是不是？
有可能会受到牵连，会不会呢？
但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我相信原因不是这样的。
如果耶稣因为怕希律而要躲起来的话，
如果耶稣是害怕希律要躲起来的话，
他就不会离开拿撒勒而去到加百农。
他就不会离开拿撒勒而去到加百农。
因为加百农是比拿撒勒大得多，显眼得多。
因为加百农这个城市比拿撒勒大很多，显眼得多。
不是一个躲起来的好地方。
不是一个躲起来的好地方。
耶稣去加利利是因为他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说话。
耶稣去加利利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
以赛亚的话就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就是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到了大光，
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
耶稣在加利利是要正式开始在世界上的工作。
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了他在地上的工作。
他要将光明带给在黑暗世代里的人，
他要将光明带给黑暗里面的人。
相信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是当时主要是为犹太人写的。
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是当时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
所以当马太引用以赛亚书九章一至二节呢对呢呢段嘅说话嘅时候，
当马太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来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
佢嘅读者就已经知道呢个大纲系边位边一位。
他的读者就知道这个大纲是指的谁？
因为以赛亚书九章六至七节系一段我哋好熟悉嘅。
因为以赛亚书九章，
六至七节，
六到七节是我们熟悉的经文，
系关于以亚利赛亚嘅经文，
是关于以赛亚的弥赛亚的经文。
我哋一齐读一次，
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当在他的
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于是从个时候开始，
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耶稣就传起到嚟，
耶稣就开始地上传道。
他说天国近了，
耶稣说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当悔改。
当使徒约翰被捉去坐监之后，
当使徒约翰给抓坐牢之后，
我想主耶稣知道约翰在世界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相信主耶稣知道约翰在地上的任务已经完成，
而去开始工作的时间到了，
而耶稣自己开始传道的工作开始了，
所以他就开始他的公开传道，
所以就公开了他的传道。
在上帝的拯救计划里面，
在上帝的拯救计划里面，
他愿意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参与，
他愿意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参与。
于是主耶稣呼召门徒去跟随他，
于是主耶稣呼召门徒去跟随他。
今天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今天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呼召了四个门徒，
呼召了四个门徒，
他们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他们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彼得、
安德烈、雅各
和约翰这两对兄弟，
和约翰这两对兄弟。
我之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
之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点奇怪，
为什么这两对兄弟耶稣对他们讲话跟从我的时候，
为什么这两对兄弟当耶稣跟他们说跟从我的时候，
他们就立刻去跟从耶稣呢？
他们就马上跟从了耶稣呢？
他们当时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
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没什么学识的渔夫，所以很容易去信其他人呢？
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没什么学问的渔夫，听到了就马上跟从他们呢？
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
我们先看约翰福音一段经文。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而跟从了耶稣。
因为施洗约翰的见证而跟从了耶稣，
而且他同耶稣一起住了一日，
而且还是跟耶稣一起住了一天。
我们不知道那一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很显然的。
但是很显然的，
安德烈因为那一日的相处，
因为安德烈跟耶稣那一天的相处，
他就认定了耶稣是他们等了几百年的那一位，
他就认定了耶稣就是他们 等待了几百年的弥赛亚。
于是他就跟他的哥哥彼得说，
于是他就跟他哥哥彼得说，
说他遇见了弥赛亚，
他说我见到了弥赛亚。
所以 在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前，
在主耶稣呼召他们之前，
安德烈和彼得是已经遇见过耶稣的。
安德烈跟彼得是遇见过耶稣的。
路加福音第五章又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另外一些资料。
路加福音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些资料。
我想请姐妹读这一章的 slide。
想请姐妹读这一章的经文。
然后弟兄读下一章。Okay、
弟兄读下一段。
姐妹请。
请姐妹读。
天太黑，
请弟兄，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祭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里所提到的加利撒拉湖，
这里所提到的加利撒拉湖
同马太福音里面的加利利海是同一个地方，
跟马太福音所说的加利利海是同一个地方。
路加告诉我们，
路加告诉我们，
彼得和安德烈，
彼得跟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
雅各和约翰
是经历了一个神迹之后才跟从主，
是在经历了一次神迹之后跟从耶稣的。
这几位门徒在跟从主耶稣之前，他们先要遇见主，
他们这几位门徒在跟从耶稣之前是要先遇见主。
经文告诉我们，
经文告诉我们，
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
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
这两对兄弟，
这两对兄弟
在他们工作上面有困难的时候，
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有困难的时候，
又是他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鱼的时候，
是经历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的时候，
他们遇见了主耶稣，
他们遇见了主耶稣，
并且得到主的帮助，
并且得到主耶稣的帮助，
经历了神迹，
经历了神迹。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我的工作都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我的工作经历了很大的改变。
大概在前年年中的时候，
大概在前年的年中的时候，
我当时公司的总部，
我当时公司的总部
决定将我工作的部门，整个部门
决定将我所工作的部门整一个部门，
在十月开始就外判给另外一间公司，
从十月开始就外判给另外一家公司。
当时大部分的员工都可以由原来公司转到新的公司，
当时大部分的员工都可以从原来公司转到新的公司，
但是因为那间接手的公司的财务部在美国大陆，
但是新公司的财务部是在美国的大陆，
在夏威夷的分公司是没有我的职位的空缺，
在夏威夷分公司没有这个职位的空缺。
其实我当时都觉得无所谓，
当时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我认为我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就应该在外面其他公司找到适合的工作，
当时我觉得很容易在别的公司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我一度拖到八月底我才开始去找工，
一直拖到八月底我才开始找工作，
结果十月很快就到了，
结果很快到了十月份，
我就没找到新的工作，
但是我还没找到新的工作。
后来公司需要我去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
当时公司需要我去处理一些善后的事情，
延长了我的职位两个月，
延长了我的职位两个月。
在那个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原来公司的总经理呢，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就建议我去申请那间新公司的一个采购部的职位，
就建议我去申请新公司的采购部经理的职位。
那是一个我知道要做些什么，
但是那个职位我知道要做什么，
但我从来没做过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
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申请，
我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申请这个新职务。
但是事情就很顺利地发展，事情很顺利地发展下去，
事情很顺利地发展下去。
新公司的总经理跟我面谈了一次就请了我，
新公司的总经理跟我面谈了一次就请了我，
于是我就在12月开始新的工作，
于是在12月开始我就开始新的工作了。
在面谈的时候，
在面谈的时候，
对方告诉你这个职位的空缺呢？
在面谈的时候，对方告诉我这个职位的空缺，
是因为现任的那一位呢准备退休，
是现任的那一位他将要退休，
所以要找人接替，
所以需要人来接替这工作。
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几月的交接期，
我们大概有一个多月的交接期。
咁开始工作之后咧，
在我开始新的工作之后，
同现任嘅嗰位有咗接触，
跟现任的那位有接触，
我就发现佢好似唔系好想教我佢嘅工作咁样。
我就发现他好像不太愿意去教我新的工作一样。
后来又知道佢其实冇定低佢实际嘅退休嘅日子。
后来才知道 那个人没有确定哪一天才能退休，
从各样的蛛丝马迹，
从各样的蛛丝马迹，
我就估到他可能是，
我就猜到他可能是呢，
同他同上司的交谈里面有些冲突。
我猜到是他是跟上司的交谈里面起了冲突，
他就冲口而出说要退休，
有可能他冲口而出他说要退休，
他以为公司不容易找到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他原以为公司不容易找到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谁知公司就将他的说话当真了，
怎么知道公司将他的话当真，
开了个空缺，
就开了一个空缺，
请埋我，
就请了他，
于是我们交接 的顺利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大家可以想象我的交接程度有多困难。
当时我除了要适应新公司的制度之外呢，
当时我除了要适应新公司的制度之外，
因为新公司的电脑系统也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期间，
也是因为新公司的电脑系统是新旧交替的时候，
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要学两个系统，
那个时候我要学两个系统，
一些全新的客户的资料，
还有些全新的客户的资料，
还有几百种的货品，
还有几百种的货物。
三个星期之后呢，
在三个礼拜之后，
那个同事又因为健康的原因放了个几月的假，
其中有个同事因为健康原因放了几个月的假，
又是那位同事，
就是那位同事。
这种种的原因令到这份工作好像是困难重重，
这种种的原因令我的新工作感觉到困难重重，
但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没有实际的经验，
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没有实际的经验，
所以在没开始工作之前我已经将它交托给天父上帝，
所以在没开始这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交托天父上帝。
那时我每日祈祷，
当时我每天祷告，
求天父带领我过当日的生活，
求天父带领我过每一天的生活，
我也都每日经历着主的恩典，
而且是我每天在经历主的恩典。
比如说那位同事去离开放假的那一天，
那位同事离开放假的那一天，
公司新旧的电脑的系统都瘫痪了，
公司的新旧系统电脑系统都瘫痪了，
我们只可以用微软的 Excel 的电子表格去暂时代替，
我只能用微软的 Excel 电子表格来暂时代替。
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学会那个 旧的那一套电脑，
当时我还没学会旧的那套旧的电脑系统，
或者说那位同事还没开始教我，
准确来说那个同事还没有开始教我，
但是 Excel 是我们做财务的一个基本的工具，
但是 Excel 是我们做财务的基本工具，
是完全不用学的，
我是完全不用学的，
所以公司电脑部的噩梦呢就成为我的祝福，
所以公司电脑部的噩梦就变成了我的祝福，
而且这个情形一直持续了一个几月，
而且这个情形持续了一个多月，
一直到那位同事回来之前几天，
一直到那位同事回来之前的几天，
电脑才恢复完全的使用，
电脑系统才完全的恢复，
时间配合得真是奇妙，
时间配合的真是奇妙，
我相信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在过了几个礼拜之后，
在过了几周之后，
那位同事教了我个旧的那套系统，
那位同事教会了我旧的电脑系统，
他就退休了，
他就退休了，
而我也都完全接受了这份工作，
而我完全接受了这份工作，
其实那份工作基本上不是那么难的，
实际上这份工作不是太难，
而是工作量很大，
而是工作量很大，
而且跟其他部门有很多的牵连，
跟别的部门有很多的牵连，
就是说即使我做好了我自己的份，
换句话来说即使我做好了我这一份，
我将需要买 的东西全部买回来，
我将所需要的材料全部买回来，
但是如果负责 生产的部门用错了或者用多了呢，
但是如果是负责生产的部门用多了或者用错了，
那我都需要去补救的，
那我就需要去补救。
另外又有时供应商的货源他们有问题接不上，
或许会有供应商的货源的问题供应不上，
那些不是在我控制范围之内，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所控制的范围之内，
再加上货品的种类很多，
再加上货品的种类好多，
很容易就会漏了一两样，
容易会漏掉一两样，
所以压力都是相当大，
所以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跟着下来的 那几个月，
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都是每日感求天父怜悯帮助我，
我每天都是求天父怜悯帮助我，
我亦都继续每日咁经历佢嘅恩典。
而且继续每天的经历主的恩典。
有一日我谂起咗，
有一天我想起了，
我要将呢啲嘅恩典喺手机里面记低。
我要将这些恩典在手机里面记下来。
结果唔够一个礼拜，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
我就写低咗长长嘅一串。
我就写下了长长的一串。
有时系我漏咗一两样嘢，
有时候我是遗漏了一两样的物件。
但是在仲嚟得切补救的时候，
但是都是在还来得及补救的时候，
就有同事唔觉意讲一两句说话，就俾我提醒咗我。
就会有同事不经意的提醒了我，帮助了我。
有时系有个供应商冇咗啲货物，
有时候某位供应商缺少了货物，
但系突然间另外一个供应商又出咗嚟去有货物。
但是突然间另外一个供应商就有这个货物，
而解决咗问题，
解决了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同事去负责另一个一啲嘅物品嘅。
有一位同事负责另外一些物品，
嗰啲嘢唔够用，
那些物品不够用，
但系佢已经放咗工，
但是他已经下班了。
于是佢打电话问我揾我帮手安排。
于是他打电话叫我帮忙。
结果呢？喺个供应商嘅闩门之前嘅五分钟。
在这个供应商关门之前的五分钟，
我哋运输部嘅同事就顺利咗攞咗两个货车嘅货物。
我们运输部的同事就顺利地拿到了两货车的货物，
避过咗一个重大嘅失误，
避过了一个重大的失误。
呢种种嘅事，可能有人以为系巧合。
这些种种的事情，很多人可能认为是巧合，
但我相信系天父上帝嘅帮助。
但是我相信是天父上帝的帮助。
那段日子是我感到自己在工作上面最无能为力的日子。
那段时间是我在工作里面感觉到最无能为力的时段。
所以也是我最依靠天父的日子。
那也是我最依靠天父的日子。
我深深地体会到，
我深深地体会到，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这句说话的真实。
我相信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这句话的真实。
感谢主，
感谢主。
就咁样过咗半年之后，
就这样过了半年之后，
喺旧年嘅五月，
在去年的五月份，
天父又喺另外一间公司为我安排咗好似以前一样财务嘅职位。
天父在另外一家公司为我安排了跟我以前的一样的做财务的职位。
工作上嘅压力就大大咁减轻咗，
工作上的压力就大大的减轻了。
而且而家嘅公司有一班好好同埋好合得嚟嘅同事，
而且新的公司有很多很合作的很友好的同事。
主的恩典实在丰富，
主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
我们在生活上面难免是遇到困难和挑战，
我们在生活里面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但这些困难和挑战
却是可以成为我们遇见主，
却可以成为我们遇见主
经历主的恩典和能力的机会，
经历主遇见主的能力和机会。过去三年里面，
我们都生活在疫症的威胁里面，
我们都生活在疫情的威胁当中。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同样经历到主的恩典，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同样经历主的恩典。
我盼望这些经验可以帮助我们，
我盼望这些经历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坚定地信靠主，
更加坚定地信靠主，
也都更加忠心地跟从主，
也更加忠心地跟从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弟兄姐妹会这样讲，
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过这样的说，
就是我现在要专心我的学业，
我现在要专心的读书，
或者我为我的事业要去拼搏，
或者是我现在要为我的事业拼搏，
或者我现在要全心照顾我的小孩子，
或者是我现在需要全心的照顾我的小孩子，
要放下一切去跟从主的说话呢？
要放下一切要跟从主的话，
就要等我毕业之后，
可能是要等到我毕业之后，
或者等我事业有成之后，
或等到我事业有成之后，
或者是仔女大了之后，
或者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之后，
甚至是退了休之后才可以，
甚至要等到我退了休之后。
我想大家注意主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的时候，
我想大家要注意主耶稣呼召那四位门徒的时候，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是在做什么？
美国著名的报道家，
美国有位知名的布道家
Dwight Lyman Moody，
穆迪，
他曾经讲过，
他说过，
上帝呼召人的时候，
上帝呼召人的时候，
经常是在他们正在从事他们工作的时候，
经常是他们正在做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譬如说，
比如说
摩西在被呼召的时候，
摩西在被呼召的时候
是帮他岳父牧羊，
是帮他岳父在牧羊，在牧羊。
基甸是在打麦子，
基甸在打麦子。
扫罗在找他爸爸的路，
扫罗是帮他爸爸找炉子。
大卫在看着家里的羊，
大卫帮家里照看家里的羊。
以利沙在耕地，
以利沙在耕地。
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这两对兄弟，
这两对兄弟
在打鱼和捕网，
他们在打鱼和捕网。
马太在税关收税，
马太在税关上面收税。
这些人蒙召不一定是一定要去做全职的先知或者传道人，
这些蒙召不一定要做全职的先知或全职的传道人。
基甸、扫罗和大卫，
基甸、扫罗、大卫
都在特别的岗位上面，
都是在特别的岗位上，
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人、管理人，
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服侍人、管理人。
我在这个教会好三十几年，
我在这个教会三十多年，
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在他们忙碌的工作里面，
看见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在忙碌的工作里面
依然是尽心尽力尽力地为教会 在教会服侍，
依然尽心尽力地为教会服侍，
在生活当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在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但是我都相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也相信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会因为我上面所提到的种种顾虑，
他们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所提到的种种的顾虑，
而忽略了在教会的参与，
而忽略了对教会的参与，
或者不敢投入侍奉，
或者不敢投入侍奉。
我在这里鼓励这些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觉得自己时间不够，
我不要觉得自己时间不够，
或者是能力不足，
或者能力不足。
我们的上帝是时间和能力的主，
我们的上帝是时间和能力的主，
只要上帝肯用我们，
只要上帝肯用我们，
我们就愿意给他所用，
我们就愿意给他所用。
时间和能力他会赐给我们，
时间和能力上帝都会赐给我们的。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说跟从耶稣，
我们基督徒好的时候说跟从耶稣，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在跟从耶稣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在跟从耶稣呢？
如果是的话，你是怎样跟从耶稣呢？
如果是的话，你是怎样跟从耶稣呢？
是不是缺了字信了主就算是跟从耶稣呢？
是不是单单缺了字信了主就算是跟从耶稣呢？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相信不等于跟从，
相信不等于跟从。
譬如说，
举个例子说，
大部分的人都应该相信，
比如说大部分的人应该相信
有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相信有好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对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
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这样去实行呢？
但是不是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去做呢？
耶稣呼召彼得，
主耶稣呼召彼得、
安德烈、雅各、
雅各、
约翰
去跟从他，
到底这些门徒是怎样跟从耶稣的呢？
到底这些门徒是怎么样跟从耶稣呢？
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们在撒网的彼得和安德烈立刻舍了网，
正在撒网的彼得和安德烈他们立刻舍了网，
而在船上捕网的雅各和约翰就卸了船，
在捕网的雅各和约翰他们舍了船，
他们更加告别了他们的父亲，
告别了父亲
去跟从主耶稣，
马上跟从主耶稣。
在之后的三年，
之后的三年里面，
他们跟主耶稣一起生活，
他们跟主耶稣一起生活，
跟着主耶稣去各城各乡医病赶鬼，
跟着主耶稣到各城各乡去医病赶鬼，
四处传道，
四处传道。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舍己去跟从耶稣，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舍己去跟从耶稣的。
在几个星期之前的约翰福音预查，
在几个星期之前的约翰福音预查，
晋生弟兄提醒我们，
晋生弟兄提醒我们，
跟从耶稣就是放低自己，
跟从耶稣就是放下自己，
不按照自己的意思，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而是按照 主耶稣的意思，
而是按照主耶稣的意思，
亦都是说，
也就是说
听了耶稣的说话并且跟着去做，
听了耶稣的话而跟着去做。
今天我们要跟从耶稣，
今天我们要跟从耶稣，
我们也都先遇见主，也听到主跟我们说话，
我们先遇见了主，听见主给我们说话。
怎样才可以听见主对我们说话呢？
怎么样才能够听见主跟我们说话呢？
就是要认真去读圣经，
就是要认真的读圣经，
在圣经里面去认识主的教导，
在圣经里面去认识主的教导，
还有去对我们的心意
和主对我们的心意。
好多次在分享里那里提到，
好多次在分享里面我提到，
这几年我参加了全年读经小组，
这几年我参加了全年读经小组，
对我的帮助，
对我的帮助，
所以我实在是盼望，
我实在是盼望
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参与，
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
大家可以彼此鼓励，
我们可以彼此鼓励，
认真地在圣经里面去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
认真地在圣经里面去明白天父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粤语部的全年读经已经在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编排，
粤语部的全年读经从去年开始有新的编排，
将每日所读的经文减少到两到三章，
将每天所读的经文减少到两到三章。
如果你从前是从来没参加过全年读经，
如果你以前没参加过全年读经，
或者你曾经参加过但是没有继续下去，
或者曾经参加过但是没有坚持下去的，
我邀请你在前面这个礼拜四跟我们一起，
我邀请你在面前的礼拜四跟我们一起来，
我们分享以西结书一到二十四章。
我们分享以西结书一到
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你可以在散会之后请 Isa 将你加入去我们全年读经的 WhatsApp。
你可以在散会之后可以找到 Isa， 我们来参加。
将你加入去全年读经的 WhatsApp 里面。
将你加进全年读经的 WhatsApp 里面。
跟从耶稣必须是认真地去实行。
跟从耶稣必须是认真的事情。
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位基督徒，
无论是什么职业岗位上面，
无论是什么样的职业岗位上，
都应该活出美好的见证，
都应该活出美好的见证，
活出基督的真光，
活出基督的真光，
吸引人到基督面前，
吸引人到基督面前。
两千几年前的一个黑暗的世代，
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黑暗时代，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主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
用他的光照亮人间，
用他的光照亮人间，
为当时以及后来世代的人带来希望，
为当时以及后来的世代带来希望。
他又呼召门徒跟从他，
他又呼召门徒跟从他，
叫他们经历他的慈爱和能力，
叫他们经历他的慈爱和能力。
今天很多人已经在工作上面，
今天很多人在工作里面，
在生活上面，
在生活里面
遇见了主，
遇见了主，
并且经历到主的恩典，
并经历了主的恩典。
我盼望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
都可以有这样美好的经历，
因而在跟从主的路上面更加坚定，
从而在跟从主的路上更加的坚定，
也都因此可以被主所用，
因此 还可以被主所用，
将光明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将光明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单止知道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因为你不单单知道我们面对的困难，
而且你愿意我们在困难里面经历你所赐的恩典，
你愿意在我们当困难当中经历你所赐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信靠你，
信靠你，
按着你的心意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
按照你的心意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
带领我们每日跟从你，
带领我们每天跟从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